们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像圣经所说，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今天早晨，当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之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站在十字架面前，打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医治临到我们，求你的祝福临到我们，主啊，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我们这时刻，我们要为欧洲的基督徒来祷告，为在阿拉伯地区的受迫害的基督徒来祷告，也为在中国大陆顶着压力来建造的家庭教会来祷告。耶稣，求你的祝福伴随着他们每一天，经历恩典与同在。主，你说我们遇到试探，我们应当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经过试探，我们的生命要越发的成熟，我们越能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今天早晨，请你祝福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工作、家庭、儿女，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教会，我们都交托给你，因为你永远掌权。你说洪水泛滥，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说我们要敬拜你。哈利路亚，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重担都脱落，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软弱都成为刚强，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疾病得到医治，让我们敬拜的灰心我们变为喜乐和盼望。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哎，
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入我心，感谢
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把麦克风关掉，那个鸽子的关掉。感谢主，我们来到殿中来敬拜神。阿门，哈利路亚。啊，弟兄姊妹，喜乐吗？喜乐的举手，不喜乐的举手。还真有人举啊，没听到。我说不喜乐的举手，你也举手。感谢主。哎，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要喜乐啊，因为圣经说在患难中我们要喜乐。阿门。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试炼中我们也要大喜乐。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啊，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也遇到很多很多的试探试炼，但是我们都不惧怕。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今天请到一位从中国来的传道人崔玄牧师，是我的老乡他是东北人，不过他是朝鲜族的东北人那他带了他们万邦教会的十几个弟兄姊妹同工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先欢迎他们。我们请崔牧师和同工们来起立一下，我们请同工们都起立一下，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感谢这种欢迎，欢迎啊！好，请坐。那崔玄牧师呢，在中国的这一代年轻的牧师中，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被神使用的牧师。我们知道前两三年前，中国有北有守望，南有万邦。那北方北京就是守望教会，金天明牧师。那南方上海就是万邦教会。那这两个教会当时都是被政府压得比较重的两个教会。那一个是买了教堂不给他们使用，另外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有两千人被拆散被拆散。但是我感谢主，神都有美意。那么这差不多我们几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看到教会仍然在发展，仍然在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仍然被建造。所以教会不在于在教堂里边， 因为神的教会是在神的儿女中间被建造，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请崔泉牧师给我们分享他们教会的见证，我们掌声来欢迎他，来麦克风给大家。
弟兄平安，
平安。
我们的信仰啊，能够真的是寻求上帝，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福音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而且这个福音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我知道这个福音，这个福音要在我们这里啊，领受、活出这个福音。能不能帮帮忙？好，谢谢。福音有五个方面：耶稣来啊，为我们死。福音第二个方面，耶稣进到坟墓里边，把我们也带到坟墓里边去。福音还有一个，就是要从坟墓中复活啊，然后借着圣灵这个福音显现在我们中间，这五个方面。那么我们当每天经历耶稣的死，把自己带到坟墓里边去，经历到那个死亡的时候，复活的生命是每天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教会没有特别的复活节，我们不会一定要在复活节过复活节的这个节日，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那么这个福音呢，会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当然带到上帝的面前。我刚才跟张牧师也在谈，我们最担心的是福音慢慢的被简略了、简化掉了、稀释掉了。因为叫我们得生命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阿们。所以我也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每天都能经历啊复活的主，让我们看见遇见这又真又活的上帝。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晋升的第二个应该是苦难。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寻求上帝，寻求上帝。苦难对我来说是良药。我经常跟我的弟兄姐妹们讲，你要学会细数苦难。有的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会有逃避躲开，谁会喜欢呢？谁也没有喜欢这个苦难的人。但是我们面对他去细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在增长，生命在改变。我特意带了一瓶水上来，我们就像是没有盖子的一瓶水一样，这个一瓶水没有盖子打开的话，水是没有多少味道的，即便有味道也是很小，但是什么时候能看到呢？当这个瓶子倒下去的时候，里面的水就会出来，这个倒下去的时候，你出来的是苦水呢，还是甜水呢？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里面出来的是苦水、抱怨，这就是你的生命的样子。当我们倒下去的时候，在有患难面前，我们有感恩，我们有喜乐，我们有敬拜，我们有那种在生命当中向神的那个呼求的时候，那是甜水。甜水是鼓励人的，是帮助人的。零九年之前，我们教会是发展比较快速。当时我们在上海，我们住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差不多550个平方，应该是1900个平方，我们有将近2000人在那里聚会，很热闹。但是突然政府就把教会取缔了。我们没有地方聚会，弟兄姐妹们分散， 不像现在有微信可以联络，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主要的同工，决定在上帝面前寻求啊。当时我们有禁食祷告，40天的禁食祷告。当时我禁食祷告的时候是实际上有点血气的啊。第一个呢，我就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这么好的教会你为什么允许被取缔呢？在上帝面前有一些抱怨。还有我听说呀，政府这些人呢最关心我是不是会受被打击，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就说，我就死给这些人看，我要禁食祷告，宣布40天的禁食祷告。第一周过去，第二周过去，到了第三周的时候，神就向我说话，通过圣经向我说话。当我读到罗马书第5章的时候，5章的第3节说，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当我读到这个欢欢喜喜，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时候，我读不下去了。为什么？上帝啊，如果圣经是真的的话，是真理的话，这个圣经我无法理解，患难面前怎么可能欢欢喜喜呢？你作为一个牧师，教会没有礼堂了，弟兄姐妹都分散了，是不是患难？好像跟你们没关系，是不是？是不是患难呢？那说一个比较容易的哈，比较理解的，假如说我身体生疾病，是癌症，是不是患难？圣经怎么说的？在癌症面前你要欢欢喜喜，得了癌症你也要欢欢喜喜。我们做生意破产了，是不是患难？下一个经文怎么说？欢欢喜。应该这个圣经这么读，你破产了你也要欢欢喜喜。离婚是不是患难？下一个经文怎么说？即便离婚了你也要欢欢喜喜。圣经要这么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能不能欢欢喜喜？当时我读到这个经文，我读不下去了。上帝啊，这个经文是真理的话，我读不下去，我就不读了。那一次我记得是我是在这个农场里啊，在一个农场里边，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的农场里边，在那里禁食祷告。我把圣经这么一合在那儿，就躺在那儿睡了，嗯，睡也睡不着，反正我这圣经不读了。上帝，你要不开启不解释，我就读不下去。半天过去，我是在上午9点多钟读经的，到了下午3点多4点多的时候，圣灵催促我继续读下去，那我就继续读啊。在患难面前你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继续读的时候，圣灵向我开启，在患难面前欢欢喜喜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你会发现真实的自我。当人顺利的时候，你看不到你自己的真实的一面，你能看到的都是什么？理想化的自己，未来要变成了那个人。但是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走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去寻找最真实的自我，那就是忍耐。忍耐不是心上一把刀，我等着瞧，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不是这个，乃是发现认识最真实的自我的面貌，自我的里边的样子。当我们看到自我的以后，开始改变。老练就是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品格。一个一个被改变过来的时候，生命才有新的样子。最后忍耐生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未来我们在上帝面前，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最终的样子。所以我就开通了呀，患难面前欢欢喜喜的三个理由。第一个，能够发现真实的自我；第二个，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第三个，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最后不会让造我的那位上帝失望，也不会 让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羞愧，所以喜乐。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都会经历到大大小小的患难，患难面前要欢欢喜喜，因为借着患难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有患难的时候，你倒下去的时候，希望不要出来的是苦水，真的是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能够带出耶稣馨香的耶稣的香气。阿们。让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三个因素应该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圣经上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讲一个见证，是一个韩国的一个短宣队的见证。有一次呢，韩国的短宣队有12个人来中国，他们的第一站是沈阳，到了沈阳机场，然后会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从沈阳坐火车要去这个哈尔滨。他们在沈阳的时候，那天晚上突然他们队员当中有一个人突发心脏病，死在病馆。结果他们真的是一片惊慌，怎么办？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打道回府，回去了。但是在哈尔滨的那个宣教士等了很长时间，听过这个事情以后，他祷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就把电话打过去说，人生老病死是不是凡事中的一个？是。那短宣队的中的一个人在短宣的过程中会死，是不是凡事中的一个？也是。既然上帝说凡事感恩，那就凡事感恩，然后你们正常的过来服侍这里的人，留一个人办理后事就可以了。结果呢，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还去照样的10个人去服侍，到在哈尔滨的这个事工，然后一个人留下来处理他的后事。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上帝是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吗？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相信吗？那么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相信圣经中所应许的每一句话。阿们。基督徒，我们有三宝：常常喜乐，跟环境没有关系，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祷告，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要祷告，祷告以后还是出现事情，我们继续再祷告嘛，是不是啊？然后凡事谢恩，这个不是我崔牧师跟你们说的话，那是圣经对于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圣经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提升的上帝的特殊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读到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时候，我们觉得越读越觉得自己做不到，做不到应该怎么办？就寻求神嘛。看到上帝的话语，我真的做不到的时候，就看到我自己的软弱渺小，然后去追求神，跟随神。第四个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使我们生命不断的提升的第四个应该是使命。使命，我的命定是什么？你为什么来在这里？你为什么来到美国？你为什么来到上海？所以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众圣徒成为基督工人， 共同成就五零、五百、五千世界福音化的大使命。凡是来我们教会的都是工人，不管你是参与什么样的服事，你都是神的工人。即便你什么都不做，只是听到，只是学习，也是为你的灵魂工作，所以你也是工人。那五灵是什么？你只要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里面有生命，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人生当中要带出五十位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人问我为什么是五灵啊？09年我们教会被打压，教会被取缔，信徒们分散，我没有地方去讲道，而地方讲道是有的，我们可以在我们家里讲道。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什么都没有的话，我这一生还能做什么？静静的祷告的时候，神就鼓励我，你可以带出五十位门徒。所以这个五灵啊，是从09年那个事件上帝给我的告诉。五百是什么？我们教会现在是分散型教会，原来是在一个地方聚会，现在我们分散到14个地方聚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后来我想，上海现在有差不多380多个地铁站，5年以后可能会有500个，那就每一个有地铁站的地方都有一个教会，都有一个聚会，这次我们来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我们教会的平信徒，代职的，他们就是我们的牧者。不见得你要去讲道或者做什么，你可以带10个人、20个人、30个人的小的聚会，你可以分享生命，你可以去照顾身边的灵魂，你可以去传福音。我们分散在上海地区，至少要建立500个小型的聚会的地方。阿们。我们中国教会啊，有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盲目的学习西方的教会。我们教会以前在一个地方将近2000人聚会，很热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是在96年，我第一次去了韩国，到处都是这个礼拜堂，到处都是十字架，那很兴奋。最近去韩国发现十字架比以前少了很多，为什么这样？大教会那个超大型教会越来越明显了，就把那些小教会都被吸收走了。后来有一天祷告的时候，我就明白过来，真正使一个地区福音化改变，不见得是一定要有大教会，那是分散的各处的那个小型教会，3-5个人一起奉主的名聚会敬拜的地方，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灵在那里。阿们。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我们分散在整个城市的时候，整个城市的属灵的气流会被改变过来。所以我们在愿意在上海建立分散的教会，分散的教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胡同都有我们的聚会和敬拜。上海的胡同我来负责。那有人说5000是什么？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看在上海，我们要在中国全国各地建立5000个以上的独立的职堂的教会，而且不是我们一个教会跟众教会一同来建立。所以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众圣徒称为基督工人，共同成就50、500、5000世界福音化的大使命。我经常跟我的同工们问，教会的信徒们问，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来的话，你一定是奸细。感谢主，各位来到美国，我相信一定有上帝的 使命在你的身上，找到你的命定。伟正在华夏丰盛教会真的是大家一起来进入到上帝带给我们的那个命定和使命当中，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一同经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孩子有机会跟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一同分享。我们愿意经历神的丰富，我们愿意经历看见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把这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带到这里来，我相信一定在他们身上有你自己的计划，有你自己的工作，愿你带领他们，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都存着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你恩待祝福，也特别的祝福张牧师师母，愿他们真的用他们的生命来服侍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也保守他的身体，也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一同进入到上帝所命定的新的一个时代。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崔牧师。哎，感谢主，每当看到从国内来的传道人，我都羡慕。那羡慕的同时，也特别爱他们，觉得在那个环境下牧会传福音，比我们在美国太多的不容易。那我是跟着他们走过那一段的艰难每天为他们担心，为他们祷告。后来我听说他禁食40天当时我就很担心，我以为他要殉道后来感谢主，他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一个弟兄一直陪着他这个禁食40天。我们禁过食的弟兄姊妹举手，我看有多少。不少啊，禁食10天的举手，有没有？就一两个了。有没有禁食过一个月的？没有了。40天不容易，我在广场绝食7天我就饿昏了，这不容易。不过绝食跟禁食很不同啊，因为禁食有神的同在，禁食带着信心、盼望、喜乐、平安，那绝食带着愤怒，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不一样。所以感谢主，今天崔牧师给我们带来祝福，也让我们看到国内教会的发展，在苦难中他们生命被练得更加的纯净，是我们所学习的。那我这几天也看到网上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的消息，尤其在中东地区。我们知道 IS 一直在杀基督徒，他们见到基督徒只要被他们抓到，就没有一个可以活的，一定要杀掉。去年有10万个基督徒被为主殉道，那大多数在这些回教的国家。那么中国当然去年拆了很多的十字架，有很多的逼迫，但是还没有杀人。去年判了1200多个人因为信仰的缘故，传道人、牧师，被判刑的有大概1200多。那么在整个的国际上对基督徒的逼迫的状态中，哪些国家最严重呢？第一个是北韩、北朝鲜，只要发现基督徒，一律杀，一个都不留一个都不留。你如果到北韩去传福音，可能你要真的是要做好为主殉道的准备。那么第二个是索马里，然后叙利亚，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IS 这个地方，然后阿富汗、伊拉克、沙乌地阿拉伯、马尔代夫、巴基斯坦、伊朗和也门。那这个10个臭名昭著的逼迫基督教的国家，就是 Open Door 他们做的统计所以那么在中国去年一年基督徒所面对的状况比前10年更加的严峻2014年，当然2015年就更严峻了，一年比一年坏弟兄姊妹要记住， 我记得2013年我在香港培训讲道的时候，我曾经预言中国要有一个新的大的逼迫，那这个逼迫是神要通过这个环境来炼净中国的教会，炼净中国的教会。我当时说了，大家觉得我危言耸听，那有的人以为可能我认识中央领导，就说，哎，你这个哪儿来内部消息，你这个消息这么准不准？那我说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动，我在教会的发展历史上看到的。但是我说话没有多久，中国两个著名的基督徒啊，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某领导人的这个好像秘书，那他们就说中国基督教的春天到了，中国开放，对基督教所有的开放。可是这个话说不到半年，温州开始拆十字架啊，温州开始拆十字架。那么在对华援助协会2014年的统计，中国去年一年啊，有1000多个这个十字架啊，教堂被拆毁，572件的逼迫事件的全国，比2013年上升了300%，受逼迫的人数达到17884个，这是统计上来还不全啊，比上年2013年增加了140%。那么被拘捕人的总数是2994个，将近3000人，被判刑的是1274人，比去年啊，比前年增加了15160.67%。所以看到说这个教会所面对的环境，所以我每次见到这些国内来的老朋友，我特别担心他们。他们不仅说在那里牧会遇到困难，教会被拆，还有呢，你想一个教会牧师牧养到2000人的教会，他们花多大的精力，多少的祷告，多少的辛苦，弟兄姊妹的付出，突然间拆散了。啊，我记得拆散的时候，崔牧师跟我讲，公安就进入他们的屋里边，他们家是朝鲜族，他们不睡床的，睡榻榻米，睡榻榻米的，这公安就穿着鞋就在他的榻榻米上走来走去啊。所以孩子，今天的两个女儿都在啊，面对很大的压力，学校老师会告诉你，你不要去教会啊。他们教会上海对他们采取措施，就是通知孩子，让家长通知孩子不要去万邦教会啊。你如果你是万邦教的会众吗？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如果你去，你就评不上5好学生、3好学生，你将来上大学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会看到采取这么多的压力和逼迫。但是今天当我想到这个在逼迫的基督徒的时候，我想到神的话语啊，逼迫，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你们。那么逼迫是神应允许的，神同意约伯被撒旦攻击，但是神保全约伯的生命。那么在那个整个被攻击的过程中，约伯的生命完全的提升。约伯说，我过去风闻有神，今天我亲眼见神。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在苦难中，可能你的信仰是轻飘飘的，你没有经过苦难，可你的信仰没有扎根，没有扎根。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当试炼来临的时候，当逼迫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看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所以今天我们看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雅各书，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雅各书。刚才我们也读了，在雅各书第一章，雅各讲到，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刚才崔强牧师说，读到罗马书第五章，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怎么欢喜得过来呢？教会没有了，孩子在学校里面对压力，他自己没法牧会进食，他怎么能够面对喜乐起来呢？可是雅各也说，我们说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这位雅各不是12个使徒里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耶稣的弟弟在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不嘲笑过耶稣的，他不信主的，你知道吗？后来信主了，他不仅信主了，当12个使徒里的雅各被砍了头，那么使徒们开始分四散的时候，这位雅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首席长老，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啊，他管理着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他那时候这个雅各书写在主后50年，那正好是教会面对逼迫的前奏 啊，面壁，你知道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逼迫是主后64年，很容易记64，我就知道一听说逼迫我想到64，主后，所以我很容易记主后64年，我就特别容易记。那年我也面对逼迫，那是不是主后64年？主后1890年6月4号，我被逼迫。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个时候，雅各提醒教会，教会可能要面对一个大的逼迫，但是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呢？逼迫会喜乐吗？试炼会喜乐吗？试验会喜乐吗？试探会喜乐吗？那这里面用两个词，一个是试炼，一个是试验，啊，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啊，不是试探。弟兄姊妹要记住啊，这个试炼和试验来自于神，试探来自于撒旦，它的区别在这里。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些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很重要。你看啊，你打针，医生给你打针，你还没有打你就觉得疼，所以那针特别疼，你们的感觉没有？如果医生给你打针，他打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打，我给你擦点药，他帮你已经打完了，你说打完了没疼，你有这感觉没有？我拔牙呀，你知道我有一天拔了6颗牙，我现在没了6颗牙，你们都看不出来啊。我这个今天有牙医在这儿呢，不是他拔的，是在北加州一个吴弟兄，他忙我也忙，我要去一个特会讲道，特会讲道啊，我要讲3天道。上山的前几个小时，我就说我这个牙，他给我照了一下，说你牙蛀了，你有4个智齿，你怎么不拔掉它呢？哎呀，我说那智齿长得很正，也不疼，为什么拔掉它？他说你的把好牙影响了，拔掉它。他5分钟就给我拔了4个牙，拔完一发现我那2个牙也蛀了，就接着又拔，又来7分钟拔了6个牙。你说他怎么拔的？他说我给你test一下，哎，他说这个牙有问题，这个牙有问题，这个牙有问题。test 他，他说test的时候有点会紧一点啊，因为打了麻药了嘛，没关系啊，紧一点，别紧张，别着急。test 完了，我说开始拔吧，他说拔完了。我怎么拔？他说我没test，什么test，直接就拔了。你会看到说，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很紧张，很害怕，苦难就加重。你相不相信？所以为什么雅各说让我们喜乐呢？喜乐，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当火的试炼、百般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呢，知道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也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试验，信仰也要经过试验。我们今天对主的情感，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那我们对他怎么样呢？那他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很爱他，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爱主，因为主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啊，主给我们产业，主给我们房子，都好区，主给我们儿女，要男就给男，要女就给女，那主给我们什么都给我们，我们当然爱主啊。可是有一天什么都没了，神这些东西，神应许撒旦全部给你拿走的话，允许撒旦全部给你拿走的话，那你还爱神吗？所以信心，我们的信仰都要经过试验，经过试验。我常常觉得国内的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比我们海外的成熟，国内的传道人比我们海外的传道人成熟，是因为我们海外的传道人，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的神学，我们理论上没有问题，我们比他们受的教育方便多了，因为我们美国神学院太多了，你国内你去找个神学院啊，都是地下神学院，官方的神院你还不去，对不对？去了让你唱国歌，天天，让你唱赞美共产党的歌，那你怎么唱？你跟你信仰完全不一样。可是不容易，可是这些海外的传道人，国内传道人比他们缺乏了一个试验，缺乏了一个试炼，这个过程没有。如果你没有试炼和试验的过程，你的信仰不扎实，不扎实。所以圣经说信啊，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刚才罗马书5章也讲了，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生老练，老练就是生命成熟嘛，就是从婴孩 我们从一个 baby 我们到了父老，到了父老。教会一个人信了主了，刚开始是小孩婴孩，我们叫他 baby， 然后慢慢长为少年，最后长成父老。他的生命是一点点长的，你要记住啊，不见得是年纪大你就是父老，不一定。很多老小孩你知道吧，老小孩永远长不大的老小孩，美国的传人教会里做了一大堆老小孩，你知道吗？做礼拜里的老小孩不会传福音，那也不会带查经啊，那做什么呢？就做礼拜嘛，从年少做到发白，一做一辈子。你知道我这些老教会很有意思，有些老教会那个位置都是那个人的，他永远坐那个位置，你知道他很固定的坐在那个位置，他一坐，你如果你要用录像机回他的人生的话，40年前信主的，坐了40年还坐在那个位置上，知道吗？一直坐到有一天牧师把他送到了这个乐园去了。那你想，然后那个位置大家纪念说这个位置某某弟兄坐了40年，可是传福音没有呢？没有传过。多少的基督徒他们没有传过福音？多少的基督徒没有经过试炼，不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弟兄姊妹，一个经过苦难的人才懂得什么叫爱。你比如说，你生病，病得很重，啊，然后一个女孩子来爱你来了，她不仅没离开你，她要嫁给你，嗯，这叫爱呀，对不对？那如果你生病生得很重，那你的太太就离开你了，那你就知道这世界就爱就有限嘛。对不对？那个爱很宝贵，在苦难中的爱很宝贵。当我们经历苦难，耶稣给我们的引导，耶稣给我们的爱，使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来面对苦难，胜过苦难。那这个你对主的爱，你就加深的了解，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那圣经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毫无欠缺不是指物质，是我们的生命老练，我们生命成熟，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其他的生命，我们生命可以成为更多生命的祝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看见。所以我们的神啊是爱我们的。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惧怕，那因为试炼中也是我们信心增长的时候。当试炼来临，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增长，我们就开始增长。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在彼得前书也说过，说因此你们要大有喜乐。彼得说你们大，彼得前书是主后64年啊，64年，他比雅各书晚了14年。他说你们要大喜乐，大喜乐。那么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会情绪受影响，暂时的忧愁。那在忧愁的时候不至于失去盼望。然后他说，但是叫你们的信心尽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信心在试炼中，我们的信心非常的重要。所以雅各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呢，这个智慧啊，不是知识，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不是知识，所以你们缺少从神来的信心、从神来的知识的人呢，智慧的人呢，你们不要怕啊，不要怕，因为你们要求，向神来求，主必赐给你。第六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他的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读这段话多宝贵呀！信主，坚守到底的信仰。我记得我信主时，我受国内的这几个传道人影响特别大，王明道、那尼托生、宋尚杰。我记得我在读神院读得最灰心的时候。那是神学院给我很多的论断批评，我就突然就谁送一本宋尚杰的书我不知道，我就看了，哎呦，我觉得他比我更冤，他被神学院给送精神病院去了，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神学院都好啊，神学院也有逼迫啊，神学院也有错误的信仰。因为宋尚杰读了一个 liberal 的自由派的神学院，就在纽约，
啊，我们纽约的分堂曾经用过那个神学院聚会，租他们的教堂，叫协和神学院。你们知道这个神学院很著名的，中国三字教很多领袖都那儿毕业的，吴耀宗是吧？对不对？丁光训是吧？都是那里毕业的，啊，是那儿毕业的吧？协和的。那么协和神学院，宋尚杰每一天啊读圣经，然后祷告，然后他见到一个姐妹，有一个小姐妹，好像二十几岁，讲道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连讲一个礼拜。就那一节经文连讲七个晚上，是十七个晚上我忘了。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的感动，回来他就开始研读圣经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讲方言了，啊，结果这个神学院说这个人神经病，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啊，在精神病院被关了180多天。那你觉得是好事坏事？好事坏事？好事，你们没有那180天，他能读那么多圣经吗？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不怕关神经病精神病院，基督徒也不怕坐牢。坐牢就你灵修的时候，平常哪有时间灵修啊？坐牢你不灵修也不行，你干嘛呀？你不灵修那祷告，坐牢就要天天祷告，你知道吗？大事小事都要祷告啊。所以你祷告了，这个读经了，我跟你讲，不仅读经，我就得要背圣经。有一天你坐牢了，不给你圣经怎么办？你说没有圣经可读啊，你要背圣经，背下来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咀嚼圣经，对不对？像牛的反刍一样，把神的话不断的咀嚼，不断的咀嚼，因为神的话是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有信心啊。所以这三个传道对我影响特别大。王明道为主坐牢那么多年，你知道吗？当然也有很多我们所尊敬的一些传道人啊，没有为主坐牢，他们就加入了三字。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你从历史的长河看很不一样的。那些坐牢的传道人，不管王明道、林献高袁向成，我们都知道这些著名的传道人啊，以巴佛，最后他们都被放出来了，关了20多年。他们文化大革命最危险，他们在监狱里被保护起来。你看神多特别，那些加入三字的那些著名的传道人呢，全给打死了，全叫红卫兵打死了。你们都不了解什么叫红卫兵，我那是叫红小兵，我带过红小兵，上面有毛泽东思想红小兵，那你们都没带过，你不知道什么叫红小兵。我哥哥是红卫兵，那一代人疯狂了。我跟你讲，今天你看 S 的年轻人跟那很像，你不要以为中国不出 IS， 我告诉你，那一代年轻人跟今天的 IS 的被自杀炸弹的人一样一样的。我告诉你，我们为毛主席都敢于自杀的，你不信？很多人去了缅甸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叫郑毅，老作家，现在那时候年轻啊，在清华附中写老井那个人，你们知道写老井那个，有看过老井的电影吗？张艺谋获了一个最佳男主角吗？啊，演的，现在冯小刚也获了最佳男主角，这奇怪，导演都现在都把演员没什么事儿干了，他们都获奖了，你知道？然后那女演员是吕丽萍啊，是我们的姐妹，先信主了啊。那电影很老，你们没看过，叫《老井》，那个作者叫郑毅，就在我们教会，丰收华教会母堂，我每个礼拜天讲到的录像都他录的，他就干这个的，每个礼拜天来给我录像，大作家。他跟我讲文化大命，他疯狂到什么程度，对毛主席忠心的，毛主席像章他都别到肉里边去，别一排，谁爱毛主席我别理。你说跟 IS 有什么区别？那要把自杀炸弹往上一背，他绝对背，你为了毛主席有什么关系？炸死美帝，炸死苏修，敢炸？你不要以为人，如果我这最近我就看圣经啊，我就去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盗贼不是偷你的食物，盗贼偷你的思想，盗贼不是偷你的财物，盗贼是偷你的思想，偷你的情感，偷你的灵魂。他把这个东西偷去以后就是杀害毁坏。耶稣来说，我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你看今天偷思想感情的最可怕，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为什么耶稣说除了我以外其他的都是盗贼呢？我是羊的门，不是从我这进里全是盗贼，耶稣讲得很清楚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赤手纯正的信仰？ 因为这个存人像才使我们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为世界祝福的人。如果我们信偏一点，我告诉你，你可能就成为盗贼的工具，盗贼的工具。埃斯完全是用他们的最高的口号，为了阿拉，为了真主，然后他们要消灭一切的异教徒，让他们都归向上帝，归向阿拉。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最残忍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有信心啊，我们有信心。所以当信心在我们里边长大的时候啊，我们就有能力面对苦难。信心经过试炼，试验就生忍耐，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所以我们经过信心的熬炼，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更像耶稣基督，更像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有信心的基督徒。 Amen。 凡事都有信心，不要看环境。就像刚才讲了，那你破产了你会喜乐吗？我们教有个弟兄啊，最近就赔了好多呀，但喜乐呀，我看他挺喜乐的，他好像他赔了很多钱，他那天跟我说好像他赚了很多钱似的。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信心嘛，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没找到工作，有什么关系？上帝会给我工作的。没有工作这段时间，好好祷告会都来了，一有了工作，祷告会就不来了。我是盼望祷告会弟兄姊妹有工作要来，你们，哈利路亚。那上帝有工作，我们要来祷告了，感恩祷告不是为了工作祷告了，是来感恩，来赞美，你们来征战，与撒旦征战。你说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仅是为教会祷告，我们要为法国祷告，我们为世界和平祷告，我们为那些流浪的移民来祷告。那现在这移民没人要啊，你知道吗？大家都怕恐怖分子混到里边去。你知道里边移民了很多基督徒啊，叙利亚杀的最多是基督，逃的最多是基督徒啊。当然也有回教徒，也有些恐怖分子混到里边去。可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第三点，当试炼中啊，我们会得奖赏的。经过试炼我们会得奖赏。圣经讲得很清楚，说卑微的要升高。你们哈利路亚，经过试验你的卑微就被升高了。今天国内的那些传道人，多少传道人他们经过监狱的试炼以后，出来以后完全不一样，完全生命被炼纯净。我们有一个弟兄叫姐妹叫常爱卿，你们知道他的弟兄叫孙义英，这两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我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团契，我们团契那个时候那是25年前，24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团契的时候，这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讲见证。两口子，他的先生是邓小平的翻译，外交部的，后来被判了15年不20年的徒刑，好像是右派被判了。那么你看邓小平都没有保护自己的翻译，因为右派反打击右派，他是打得最厉害的一个人啊，他是老大，毛泽东就用他打右派。然后呢，他的妻子是个基督徒，他是牧师的女儿，他从小在卫理公会长大的，在师班，骄傲，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又会指挥啊，所以你看就比较骄傲嘛啊。然后又牧师的女儿，你想对不对？信仰纯正啊。他爸爸临死的时候给他一本书，说女儿，你爸爸做了一辈子牧师，什么财产都没有，什么也没有留给你，我就留给你这一卷书，这一本书是你一生的财富。所以这本书他就读了一生，结果就因此坐牢。坐牢的时候因为信仰坐牢啊，他是二劳改，他说他先生叫大劳改，被判了刑了，就正式判刑的叫大劳改，没有被判刑的叫二劳改。大劳改有年限，二劳改没年限。二劳改就根据你改造的好坏，要放你就不放你的问题。那么他先生坐了20年牢，他坐了21年，叫二劳改。他说每一年那个监狱的监狱长都会找我谈话，就是问我一句话，你还要信耶稣吗？两个小孩子那么小，他是有一对啊，双胞胎男孩，现在都在马里兰的啊，在马里兰都是科学家啊，你还要信吗？你只要不信你就回家过年，跟孩子过年，就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一件小事，你说不信不就完了吗？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经过这种试验呢？就这么小一个试验，你心里信，你说主你饶恕我，我为了孩子，我心里相信，我嘴上跟他说不信，那么要往中国人可以 compromise 吗？我 们总用之道吗？ IIS 就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今天要把可兰经给我背熟，我让你走。这次在那哪儿不就是枪杀事件，两三个中国人被中国高管被打死了，就是只要你能背熟可兰经，我就让你走。可是他说我是基督徒，那你就殉道，为主殉道，你做一个选择，就这么一句话，只要你不信，我就让你回家跟儿子过年。二十几岁年轻的母亲何等的心疼两个孩子，但是他说我的主爱我，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一件事对不起我，我怎么可以跟他说我不信他啊？监狱长说那你回去吧。第二年同样的谈话，第三年同样的谈话，有一年监狱长说我要退休了，你再不出去换一个新的监狱长怎么对你我就不知道了，你心里信我不管，你只要嘴上你有一个态度我就放你出去。他说队长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关照，我还是不能说。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如果不认识他，他在天上的父也不认识我，我不能因为这个小事我丧失我的永生就走了，就比丈夫还多做一年呢。后来被平反出来的时候，他在天津啊，你知道吗，他说有一天李瑞环，这个市委书记李瑞环搞了一个座谈会，就请这些冤假错案被关到监狱冤假错案的那些人来讲一讲，出出气嘛。市委书记因为李瑞环这个人还是蛮开明的，他就讲了，他说在你们对我是一种压力逼迫，在神是好事，是好事，我没有任何的抱怨。他说我小时候我是最会抱怨的一个女孩，我抱怨我爸爸，我抱怨我妈妈，因为我被他们娇宠的。经过20年的监狱的生活，我知道主的旨意，我是被神完全的破碎，重新的塑造，成为一个他喜欢的人。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使我有今天的对神的认识和生命。你知道李瑞环说什么？说你看一基督徒，人家这觉悟多高。弟兄姊妹，信心经过试验啊，就生忍耐，忍耐就生盼望，盼望就是那个奖赏。刚才崔牧师说盼望就是盼望有一天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得他的奖赏。你们卑微的要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什么意思？也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喜乐。你们使我们生命更加的纯净啊！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啊和花一样啊，草和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如此衰残。神告诉我们说骄傲不要骄傲，骄傲的人都会被摔残。然后他说第十二节，那些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保罗在罗马提摩太后书说得公义的冠冕，对不对？得公义的冠冕吧。我们那些经过跟随主的人，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道所住，所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那么雅各在这里是没说公义的冠冕，他说在这里得到什么冠冕呢？生命的冠冕啊！启示录也在讲生命的冠冕，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生命的冠冕就是耶稣基督的奖赏，你们那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一生所奋斗的，哈利路亚。我们请啊，是啊，来思琴来给我弹一首诗歌。我今天选了一首家庭教会的诗歌，村牧师他们熟悉喜欢的，我也很喜欢。小敏写的《主啊，我算什么》？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就是一个卑微的人，尘土。神高举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每当国内的弟兄姊妹来，传道人来，我都喜乐，因为在他们身上跟他们在一起交流分享交通的时候， 很多的得着。我也常常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没有患难。没有患难要不要感谢神呢？要，哈利路亚。没有一个人需要患难，所以继续谈，没有人需要患难，但是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边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在美国来建造教会。但是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我们建造生命的过程中，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也经过很多的曲折，有高山有低谷，有眼泪有欢笑。但是我们相信爱我们的主引导我们的每一天。神没有把我们放在中国，放在美国也有他美好的旨意。你们，因为神要在这里装备我们，最好的装备环境在这里，我们可以上主日学啊，我们可以通过主日学。如果你主日学，你不管上到几点，公安不会冲进来 ，IS 不会拿着冲锋枪冲进来的。那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啊，我们这么好的环境，我们不担心公安，我不担心 IS， 我们可以在这渴慕的来读神的话，我们在这里崇拜敬拜，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老人来到这里敬拜神，来朝见神。上帝给我们这么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应该感恩。阿们，哈利路亚，应该感恩，为你的教会感恩，也为你的家庭感恩，为你所面对的一些环境感恩。当然我相信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更感恩，每当我看到国内来的这些传道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好像更喜乐，信心更大，因为他们说，哎呀，你们在海外，你们看到国内的压力不算什么，我们常常跟他们公安吃饭，有什么关系？喝茶有什么关系？喝呗，谁怕谁呀？对不对？我们有主，对不对？怕什么的？你看基督教就是在逼迫中成长的。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被逼迫的时候，斯蒂凡殉道，教会领袖四散，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拣选了神，拣选了保罗、巴拉巴、巴拿巴跟保罗去传福音，传到欧洲，欧洲就开始逼迫基督徒，罗马逼迫基督徒300年，基督徒把他们放到斗兽场，让那个野兽被野兽撕碎。当你信耶稣的，你在罗马这个国家，你的孩子都不可以念书的，不可以念书的，一群被逼迫的人，被称为小群。后来，罗马的皇帝信主了，康斯坦丁信主了，整个罗马成为基督教的国家。谁要是逼迫教会，谁就快成基督徒了，你知道吗？哪个国家要逼迫教会逼迫的甚，这国家要被神得着的。历史就是如此，翻开历史不是如此吗？中国清朝的时候逼迫基督徒逼迫到什么程度啊？只要你是基督徒，灭九族，不是杀一个，是灭九族。马礼逊进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清朝向他教中文的那个人，那些中文老师都带着毒药，如果他被政府的清政府发现他们把毒药吞掉，自己死掉了，所以找不到我的九族，找不到我是谁家的人。马礼逊就这样学的中文。那时候中国没有基督徒，200年过去，中国基督徒有多少呢？有的说5000万，有的说8000万，有的说1亿。我有一天看一个片子，中国军方拍的，叫《较量无声》，是指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福音悄悄地进去，叫较量无声。他说随着西方的基督教进入中国，悄悄地他们已经逼近1亿的人数，就是他们统一的人数。逼迫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通过逼迫使我们生命成长。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主啊，我算什么？你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我就想，今天如果让你选择生在哪里的话，你有这个选择的话，你愿生在中国还愿生在美国？你愿生在叙利亚还愿生在伊拉克？我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想，我要生在美国。 我的孩子，我的儿子生在美国，他根本不懂我们那一代人。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他说，我们那时候饿呀，吃不饱啊，他问我，那你怎么不吃汉堡包呢，麦当劳？他不能体会我们那一代人。但是我今天感谢主，我生在中国，我生在这个苦难的民族，我才是知道这个苦难民族需要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才知道苦难是什么。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哥林多后书说，我们经过苦难，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是让我们在安慰，能够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这是小敏姐妹写的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来激励我们爱主更深。
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
万邦的同工们到台上来，我们弟兄姊妹都拉起手，我们来祷。万邦的同工们来，都到台上来，我们拉起手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我们国内的肢体来祷告。哈利路亚！来，弟兄姊妹拉起手来，我们再唱诗歌。
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
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拣选。
阿们。
我们也谢你让我们生在中国。
阿们。
也谢你让我们生在那个年代。
阿们。
让我们经历了患难，认识了真爱我们的主，认识了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的爱就浇灌在中国的土地上，浇灌在每个人的心中。主啊，看到这个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边，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在这仇恨的世界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爱，你的和平。主耶稣，求你来祝福中国，祝福那里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把万邦教会，我们把崔牧师和他的同工都交给你，主啊，让他们在上海兴旺福音，在全中国兴旺福音，他们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因为他们叫万邦，让福音临到万邦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请你来祝福保守在那些 IS 逼迫下的神的儿女，保守他们经历试验，经历火的试验，他们都有喜乐，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奖赏。我们赞美你，主啊，请你来使用丰收华夏教会，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向你献上感恩，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感恩，为我们的家庭献上感恩，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儿女来献上感恩，使用我们每一位不配的人，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发光，做美好的见证，来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建立完成主使命的教会。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
谢谢，
让你祝福。好，我们请坐，万邦的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请坐。